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4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李进诚的文章，放下执着，修炼并不苦。无论是修炼者还是常人，都会感到生活中的苦，甚至苦不堪言。遇到麻烦事的时候，常人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修炼人却会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所在。一个精进的法轮大法弟子碰到常人中的麻烦事，会想到师尊讲的法，即使在矛盾非常尖锐或涉及到自己很大的利益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找到自己的执着，而后放下自我。当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时，你会发现修炼原来并不苦，相反，你会感觉很快乐，一种解脱感。那种快乐不是常人所表现的那种欣喜若狂，而是一种非常恬静、理性、悠然的微笑。那时你会感觉师尊在微微向你点头。如果修炼者不能精进，遇到问题像常人一样去对待，向外去找时，就会非常痛苦。割舍不掉常人的执着心时就痛苦，放不下自己时就会产生不平的心，接着就会越来越不悟，事事都会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别人怎么对自己那么不好，忍自心上一把刀。你不把那颗利益的心、争斗的心和各种各样常人的心放下，那把刀的刀刃就会越割越深，越割越痛。修炼人放下执着后，不但不觉得苦，反而很快乐。一个常人永远放不下利益和自我，自己永远是对的，做错事也不会从内心认识自己的错误。常人会为了金钱、权力、美色和政治利益斗争不止，恶党把它发展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名利情是常人奋斗的动力和目标，为了这些东西，有的人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些东西面前会被洗刷得荡然无存，这就是党文化的邪恶导向。而修炼者恰恰是要放下这些名利情色等东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是为他的，不追求常人中的各种利益，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所做的一切事就是为了人类的道德能够回升和升华，使人们能够被救于苦难之中。如果人人都能在矛盾中找自己的问题，大家就会相敬如宾，这就是我们法轮大法弟子真正的内心展现。当然，我觉得我们目前所做的和师尊要求我们要做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还有很大的距离。同修们精进吧，当你感觉苦时，那肯定是没有找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忘记了大法对修炼者的要求，放下自我的执着和执着自我，修炼其实很快乐。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不要忽视练功。
前一段时间身体突然感到异常疲惫，易发困，睡眠也明显增多，昏昏沉沉的，胃部隐隐作痛，恶心难受，尤其鼻炎的病液症状较重，气力不济，直接影响到做三件事。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到小区发资料时，上不了几个楼道就有些气喘吁吁了，本想再多做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到很吃力，只好遗憾地停下脚步来。针对自身这种不良状态，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排除一切外来因素的干扰。于是我在清除自身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及各种观念的同时，有意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这样做来，虽说也有效果，但还是有所反复，甚至有时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感觉。难道是自己正念不足或正念不起作用了吗？想来还不能这样认为。法中讲过，遇事一定要先找自己，查漏补缺，修心去职，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修炼中遇到和出现的问题。静心回想前些时候，由于赶做本地某个正式法的项目，虽说不间断地在做着三件事，但这段时间却极少练功，有时几天也练不全完整的一套功法。即使站在那里练功，心中也难以做到清净无为。如此这般练功，怎能达到法的标准和要求呢？师尊讲过，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选自《转法轮》。在大圆满法中，师尊也明确指出，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由此可见，学法修心是第一位的，但练功也要相应的跟上，切不可忽视和轻视，因为我们肩负着主持正法的神圣使命，目前还得只靠着这世间这个肉体来证实法，来救度众生呢。有时自己老觉得忙，好像没有时间练功，但扪心自问，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仔细想来，还是在为自己不练功找借口，以工作忙来掩盖内心滋生的安逸心。说到底还是心性有漏，精进心不足。师尊讲过，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师尊也明示我们，我想修炼的人不能不练功，练功虽然是提高的辅助，但也是法的一部分呢，它还贯穿着你整个身体的变化。信师信法体现在修炼中，就是要不折不扣100%的照着法去做才对，以法规正好自己后，重新重视练功，身体出现的各种不良状态迅速得以改变，自觉身轻体健，精力充沛，很快恢复了原有的良好状态，而且发正念时也感觉更持久有力了。能够保持良好的练功状态，我认为对及时清除身体代谢中的废物、败物及不好的东西等，保持旺盛的精力，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是不可缺的。大圆满的每套功法和动作中，都有着师尊为我们慈悲融注的不可思议的玄机和内涵。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说，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师尊特别在谈到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谆谆教诲我们说，这套功法是高层次上修炼的东西，是过去我独修的东西，没有改动就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我再没时间，很难再有机会亲自来教大家东西了，所以我一下子把我的东西全部交给你们，让大家今后在高层次上有功可练。师尊为度化我们真是耗尽了心血，每念至此，内心总是升起对师尊无限的敬仰。今天我们本体的改变和功能的加持，都离不开大圆满法的圆融演练，而且师尊在转法轮中也早已开示给我们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在练功方面，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没有理由做不好，同样也应该始终保持精进的修炼状态。 愿与同修在最后的修炼路上互相提醒，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关于手机通讯安全事项的补充。通信安全不但是为个人考虑，更是为了全局，因为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手机等有源通讯设备容易被邪恶利用安全漏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窃听，二是定位，或者同时窃听定位。只要手机安上了电池，不管开机与否，在技术上这两方面都可能做到。同修在《防止恶警监听手机和身份证信号的方法》一文中提出，网上看到有一些同修在一起联系切磋交流时，经常受到警察610通过手机、身份证等进行跟踪、监视和破坏的消息。先介绍两个小窍门，可以防止恶警的跟踪与干扰。就是在联系切磋的现场放一只铁盒子，铁的饼干盒、巧克力盒都可以。切磋和集会时所带手机全部放在里面，铁盒屏蔽掉电磁场，恶警就无法跟踪手机信号了。本文想补充提醒一下，上述方法对防止现场语音窃听和无线传送可能有一定作用，但这种方法只能在交流的现场屏蔽掉此时的手机信号，而在与目的地之间的往返途中，如果没有卸下手机电池，即使关了机，从技术上看，你的行动路线也是能被跟踪定位的。如果几个同修的手机被跟踪定位的发现往一处集中，就能推测是同修在一起。所以建议为了整体的安全起见，大家要外出联系切磋时，首先与家人打好招呼，自己要出去大概多久，回来稍晚点也不要担心，在出发之前就把电池卸掉，注意不是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卸掉电池，这样处理后手机没有了电源，因而发不出通信信号，同修就不会在途中因手机被跟踪定位了。除非本人被盯梢了，在一个地方交流完了，大家离开该处一段较长的距离之后再把电池装上去，虽然可能要重新设置手机的时间，但我们不要因为嫌这个麻烦而给整体带来那么大的安全漏洞。关于安全问题再补充提醒几点，这些都有过具体的教训。一，不要用与自己身份有明确关系的任何通讯工具来联系与其他同修身份有明确关系的通讯工具，这包括各自的手机、座机、单位或家里和各自的公开邮箱，用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工具，如公用电话等，联系对方也注意尽量不固定使用一个公话，且离自己住处或资料点远一点。二，家里不留同修通讯录，现在都注意单线联系，也用不上那么多通讯录，尽量自己记在心里，若实际需要记个别同修的联系方式，同修姓名和联系电话都要换一种记录方法，记住自己的加密方法，手机里绝不留同修的姓名与电话号码。三，联系通话时智慧简要，开始可用化名称呼，一般认识一两次后一听就明白对方身份，互报姓名称呼。例如不要习惯于喂，你是谁谁谁吗？我是某某某，更不要说敏感内容。四，注意背景声音和防止窃听。做资料、讨论敏感内容和学法交流前，强烈建议把座机断线、电话线拔掉、手机断电。有的同修不注意通话背景，屋里的打印机哐当哐当正在响，就在旁边同时打电话，或者同修正在屋里学法交流，却有人拿起手机或座机和家人朋友聊了起来。这些声音都是可能通过电话传出去的，如果这个手机或电话是被录音监听的， 那就直接构成严重的安全问题。五，集体交流要注意修口，介绍同修正实法的事例以互相鼓励时，如果涉及到安全因素，可以不谈具体人、具体时间，在什么地点干什么事，交流重在法理上的起悟，而不在于具体哪个大法弟子做的。尤其人多的时候，更要注意因素复杂，因为大法弟子求的不是常人中的荣誉和业绩，在大陆当前邪恶还未除尽的情况下，理性的同修都不看重对方姓啥名谁，可在法上却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下面谈谈个人对关于注意安全的一些认识。以正念强就没事，我不怕为借口，而不注意大家的安全，这本身恰恰是正念不足、不够理性和清醒的人心表现。通过学法，我们认识到，为了更稳步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大家注意通讯安全，这不是哪个人正念强不强的问题。难道没有通讯工具，大法弟子就做不好了吗？那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神通正念代替通讯工具呢？而且大家是一个整体，作为我们每个弟子，都应该对其他处于不同修炼状态中的同修的安全负责。如不注意整体安全，即使你个人觉得没有怕心，也未必不会出问题。还记得1999年前，师尊在一次海外讲法中提到，有老学员户外练功不戴手套的，手本来可以不被冻伤，但却被冻伤了的原因吗？其实这种心往往是嫌麻烦，不愿上下电池，重新设置时间或者法力不清，用修炼过程中某个特定时间的特定状态，我现在感到正念强，我感到没有怕心，否定了邪恶因素还存在的环境下，还在人中修炼的大法弟子应该注意的原则。即使你做得好，邪恶都想把你拉下来，何况在最后圆满前，我们还有人的因素可能被邪恶钻空子，如在人中把安全隐患暴露给了邪恶，即使暂时威胁不了我们，但可能在我们表现出执着正念不足的时候，以帮我们去执着为由，去操纵恶人利用漏洞对我们迫害或整体中有执着的同修下手，而这是正法所不容的。现在已不是个人修炼时期，如果因我们的惰性、侥幸、疏忽而导致有怕心或其他执着心还没有去干净的同修被邪恶钻空子迫害，那还谈什么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呢？同修提高的路应该遵循师父的安排，而不是任由邪恶通过破坏性的检验来提高。至于那些口称正念强、不听劝告而长期带着手机到处走的人，和那些借学法切磋、追求规模、把人越拢越多而不顾安全告诫的，和借做大事、到处鼓动游说、通过集资或编造借口变相集资占取大法弟子本应用于做真相资料和救人的资金的，客观上都是在帮邪恶的忙，其中不少就是邪物的和直接被邪恶利用的特务。武汉等地前段时间出现多个资料点被破坏，就是惨痛的教训。慈悲的师尊一再延长时间，是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真正走出各自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为未来不灭的大穷留下永恒的参照。我们现在要做到真正以法为师，不应再向外去求什么，悟更高层次的理和找提高的捷径，不再执着于结束的时间，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圆满，就是踏踏实实去执着，静下心来，抓紧时间利用和创造条件做好三件事，让资料点和真相资料遍地开花，救度更多的众生。
Thank you.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罗大法弟子谈如何更好推广神韵晚会。2008年神韵晚会可谓精彩绝伦，美不胜收。每次欣赏神韵晚会，内心都会一阵阵的感动，那种纯净、柔和、纯善的信息，让我感到心灵不断在净化之中。所以只要有点时间，我都会坐在电脑前看一会儿，经常是看完这个节目还想看下一个节目，就是看不够。正因为我内心这种强烈的感受，也使我在推广神韵晚会光盘上特别积极用心。当我在向常人推广今年的神韵晚会时，首先我都会把自己的感受生动地描述出来，同时介绍一下这场晚会的盛况及内容简介。这时常人在我热情的推广下，往往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非常想看看，很容易的就接受了光盘，而且非常客气的说谢谢。在一些合适的场合下，有时常人当场就想看，这时我就陪他们看，一边发正念，一边随着晚会场景的变换给予讲解，让他们能很快领悟节目的美妙及内涵。当然，首先自己需要对每个节目具体情节的含义有所理解，基本上常人都能看进去，而且表示称赞。对于有的世人对晚会中直接讲述大法真相的节目表现出紧张时，我们自己不要觉得敏感，坦然地给他讲大法在世界的弘扬，即我们应主动了解真相，这样常人就不再紧张了，能接着看下去，而且也消去了很多不好的念头。看完神韵晚会碟后，他们也不再对法轮功的事感到害怕，还会主动和你谈论大法真相。所以说，这场晚会真的是一场救人的晚会，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它的意义。今年，大部分同修在看完师父的讲法后，知道晚会是师父亲自指导的，明白了晚会的意义，所以也都能去推晚会。但是有些同修似乎做得很被动，对晚会的感受也仅仅停留在挺好的评价上，再说不出来啥了。往往这时推晚会的效果也不太好，总遇到常人不愿看，或说看不懂。听到这样的话，同修的心就更易波动，觉得晚会常人接受的不好。在跟几位推晚会遇到挫折的同修交流后，我觉得问题的出现主要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一，对晚会的节目内涵还不了解。在与同修交流时，发现同修对每个节目的细节看得不细，只有个节目的大概印象，所以对舞蹈动作所表达的意思就决然不知了，也就看不出内涵来，内心也就没有什么深度的感受。大家知道，舞蹈也是语言，只是它是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那么要看懂舞蹈，首先注意观看表演者的各个细节动作是必须的，同时联系节目的主题及背景文化。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舞蹈的大概意思就能看懂了。而对于在舞蹈方面有造诣的人，他可能从多个角度领会得更深一些。这也就是那些国外名流能对神韵晚会给予高度评价的原因吧。所以建议同修抽出一些时间，多看看晚会，多去体会它。只有我们自己看懂了，才能救了人。有的同修觉得晚会两个多小时，看一遍了解一下就完了，不然时常看会耽误学法时间。其实不然。首先，我们看晚会的基点不是常人看电视图热闹，一方面是洗涤自己的心灵，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将这纯善纯美的信息传递给世人，救度众生，怎么能算是耽误时间呢？我们学法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这个吗？同修啊，不要总是自己觉得哪个事情重要就去做哪个，我们只有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这才是生命最大的升华，最大的善念。二，对情的执着难以感受晚会的纯净。那天碰巧遇到几个常人正在听歌曲，婉转的曲调从录音机中传出，带着浓浓的深情的意味，或柔情似水，或悲怆激昂，或深沉隽永，或青春活跃，让人一听心中顿时体会到人间的那种情的味道，脑海中甚至会出现歌曲中的场景。看着那几个常人沉浸其中的样子，一刹那我体会到了大法歌曲与常人歌曲的差别。 那就是大法歌曲体现的意境是平和的，是纯净，没有情的味道的，有的只是慈悲。而常人的歌曲情味十足，即使歌词不是宣扬情的，但意境也体现出情的味道，因为常人就是泡在情中的。就像师父对大法弟子写的法会投稿的评论，没有了华丽和为增强气氛的词句，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不是常人能写出来的，因为修炼人的内境是清净的成熟。从这段法中我理解，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也是一样，干净不带人情，也只有不带人情的东西才更纯净，才能打入世人的本源深处，才能救了人。回过头来，让我们再来理解一下挽回歌曲。歌唱家唱出的是自己为众生迷失的怜悯，唱出的是对众生不明真相的急迫，没有自己的不好因素，感叹焦急中体现的完全是对众生的慈悲。这种意境是常人中再好的歌唱家也唱不出来的。所以我说，同修啊，放下后天的执着观念，细细品味神韵挽回歌曲吧。我想当你能放下个人的执着在听时，一定会是另一番感受，也更会重视神韵挽回的意义。让我们都来重视神韵挽回，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江阴大法弟子谈使用真相纸币的一段历程。今天拿了一张真相纸币，上面写有天灾示警，退党团队保平安，共产党建政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6000万到8000万，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到超市买东西，堂堂正正地递到了收银员手中，以往有时收银员还要看一看，而今天他快速地把纸币收到抽屉里。回想自己利用真相纸币走过的一段历程，颇有感慨。当初在看到师父有关真相纸币的讲法后，我想师父说了那就应该做，怎么做呢？人的观念夹杂在头脑中犹豫不定。那夜梦到自己站在房间里望着窗外，外面下着大雨，而自己身上却穿着一件雨衣，头上还打着一把雨伞。醒来时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怕外面的暴风雨，怕成这个样子，在房间里还打着雨伞穿着雨衣，双重保护吗？不是很可笑吗？那不是真的我，真的我应该是坚不可摧金刚不动的。于是我到银行换纸币，银行工作人员说没有小额纸币。当天晚上梦里梦到自己站在那里，坚定地在说，师父说了就应该做。从那时起，我便堂堂正正地开始制作并使用真相纸币。当然这个过程也有时会伴着人心出现。一次有几天觉得有些累，又因想做其他项目就想停一停，当天晚上就梦到一张写着真相的10元纸币飞向了邪恶的坏人，那个人吓得浑身发抖，并乖乖地听我的话，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个梦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明白了一张真相纸币对邪恶的震慑力是巨大的。我想我们每个弟子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要跟上正法进程，要听师父的话。那么师父真的说了具体的办法时，我们是否真的去做了呢？做的时候是纯纯净净堂堂正正的去做的吗？在正法最后时刻，让我们与自己的心做一次彻底的交流，是否还在为自己盘算着什么，保留着什么？如果我们还不能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那就让我们走正我们的路吧。师父说，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道法让我们问自己，你是真修弟子吗？你与大法弟子宇宙第一称号相配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宝莲的文章：年过花甲学电脑建资料点。我是快70岁的人了，不懂技术，对电脑更是一窍不通。也想建立家庭资料点，使真相资料遍地开花，因此就跟儿子说：“你去商场给我买一个电脑。”儿子连问：“妈，你想学电脑？你真的想学电脑？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真给你买来了，你学不会，可不好退，也不好卖。”我说：“我是铁了心了，电脑必买。”儿子说：“那我就打电话叫我姐来，咱商量商量。”意思是叫她说服我。她姐来了说：“你真的学不了，都说我脑子好用，我学了好几个月还是不熟。”儿子又说：“我在电脑学习班学了3个月还不行，快70岁的人了，别不服老，别人听了都笑话。”他俩的一番话真的使我动摇了，心想自己从根上脑子就不走技术这一径，电脑是属于高科技，没摸过电脑一窍不通，又这么大岁数了，真的学不会怎么办？我带着这个问题找到懂电脑的贾同修，他说：“别犯愁，我教你，我给你买，一切包给我吧。”他很快给我买来了电脑，又找其他的同修装好，还配好了电脑上的一切零用东西，我非常感激他的帮助。第一步准备工作完成了，第二步该学电脑了。贾同修打开电脑，从开始到结尾先叫我看一遍，心中有个数。他手里的鼠标在电脑屏幕上迅速地划来划去，我什么也看不清，遇到汉字还好，遇到外文不认识更成问题。看到这一切的一切，心里乱哄哄的，好像自己是一个差等生，面对老师满黑板的板书，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懂。心想这样高科技的东西对于我来讲简直是对牛弹琴。当时脑子里乱哄哄的，就做出了决定，不学了，把电脑送给别的同修算了。当贾同修鼠标从开始滑到最后，抬头问我说：“有个大概印象了吧？”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没看，脑子早走神了，我学不了，你也别再费心了。”他看到我这个样子说：“你没看怎么知道你学不会？大法弟子没有学不会的东西。”他又对我耐心地说：“我看能否找人把电脑上的外文换上汉字，这样可能好记一些。”面对我这么笨又没信心，可同修有那么大的决心和信心，为我舍弃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他的态度再次感动着我。尤其看看自己真不像个修炼人的状态，回想一下孩子的话，再看看贾同修的慈悲与耐心，尤其想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我真是进退两难。这时我面对师父的法相，双手合十说：“师父，弟子很笨，学不会，学不会就灰心不学了，真不像师父的弟子。”我知道师父要的不是这样的弟子，我要决心学下去，请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就这样学习又开始了，贾同修又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教，从开机到结束，每一步点击的名称都帮我详细地写在笔记本上。同修走后，我学习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说：“用正念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师父又说：“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好像是很被动，是吧？不是的，
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呐，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对照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努力归正心态，正念正行，我一遍一遍无数遍的对照笔记，反复点击，反复练习。晚上睡觉，在胸前像摆上一个沙盘，电脑缩影一样，手滑来滑去，这是干什么用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名字等，直到弄懂背熟。有时两点多钟才睡，三点半起来练功。第二天放下笔记本，一遍接一遍的练。在整个练习过程中，感到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一次次闪现出灵感。当哪个步骤不知道怎么走时，总感到有师父在提醒，这样做就好了，那样做就好了。鼠标很自然地点击在那里，感到自己灵通好多。我逐渐掌握了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些简单技术，慢慢自己能打印和复印一些资料、新经文、明慧网上的一些重要文章等等，传递给同修，这样为同修提供了方便的资料来源。作为我这样一个人，能学会电脑这个高技术，全靠大法的导引。师父不仅给我智慧，还随时点悟着我，使我这么笨的人变成一个灵通智慧的人，使我这样一个人掌握了电脑技术。感谢师尊的加持，感谢同修的帮助。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